听说 Cupertino CCIC 教会三个周末刚刚举行了年度的宣教年会，相信我们从宣教年会里面能够了解到传福音不只是宣教士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我知道你们这个月也是所谓的宣道月，我们也更清楚不是只有宣道月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应该在传福音。那宣教士一般是在外地里面做那种宣道的工作，可是呢在本地领人归主的这一个使命就落在你跟我的这个肩膀上面。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应该怎么样带领人信主呢？在我们北区图书馆里面有一本书，是一个布道家 Paul Little 就是李德尔写的，那个书名英文是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中文书把它翻成是把别人介绍给主，把别人介绍给主。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点特别，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为什么不把它翻译成是把主介绍给别人，而翻译成是把别人介绍给主？我问一下，你们觉得两者有什么分别？把别人介绍给主，把主介绍给别人，有什么差别呢？听起来一个呢好像比较积极一点，比较主动一点，那另外一个呢比较是低调，比较被动。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要传福音领人归主，但是怎么样的方法才是正确，怎么样才是比较有效，怎么样的方法才是比较有智慧，才算是积极的在行动呢？英国卫理公会有一位 William Sangster 牧师，他分享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很热心的一个会友，可是呢脾气是有点怪癖的。那这个会友呢是一名理发师，他这个人对传福音很有负担，可是呢做人不太有智慧。有一次呢，这位理发师在替客人在弄肥皂沫，预备呢替客人刮胡子的时候，他就拿起那把刮胡刀就往这个客人的脖子上下这样刮动，然后刮动的时候他就很严肃，就问他的客人：先生，你预备好见上帝吗？Are you ready to meet your God? 那个客人吓得夺门而逃，脸上都是肥皂沫。领人归主也有好的方法，也有不好的方法，有正确跟不正确的途径。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35-46的经文里面来学习一些关于领人归主不同的策略。我们请翻开手上的圣经到约翰福音第一章35，一同看到46。请大家先听我念一段。35，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那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圣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发， 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42到46节，请我们一同来请。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萨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好，我们读经停到这里，让我们现在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仰望他。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实在是宝贝，你从来不是只是一个讲道的人，你是一个行道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只是做一个听道的人，也与你一样做一个行道的人。愿主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叫我们不但是听而听见，叫我们反而要去实行，叫我们得着，使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福分。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不同重要的人物，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因此他们每一个人的步道方法也不太相同。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待人信主不能永远只是用一套方法，用一种的模式。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啊，鼓励所有参加啊门徒训练的，或者说这个 equipping the saint 的圣徒装备的，我们都很熟悉怎么样福音桥，或者说属灵四定律。好，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他对福音的反应是相同的，也不是所有的人哈真的对这一个福音的领会都相同，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变通。有时候传福音不在乎是那个传福音的人他自己的个性和他的技巧，更要在乎那个聆听福音人的脾性和他的态度。现在呢，我们就跟这几位的人物先来学习。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告诉了他门徒有关耶稣的事情。你看35到37节，这边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当他见到耶稣在行走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说：“看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神的羔羊。”于是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约翰是一个非常成功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他一出生就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就是一生是要为耶稣来做一个开路先锋的。他在那个犹大旷野啊，这边传道告诉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人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呢，他连他的生活方式啊，都很引人注目的。圣经记载呢，施洗约翰是怎么样，身穿骆驼的衣服，他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当时没有人这样的，他们都是一件那种细麻做的衣服这样的，很少人穿皮的。而且呢，吃很多东西他们是洁净不洁净，不乱吃，不像这个施洗约翰这样的。而且你看，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讲的话，就了解这个人不是一个沉静内向的人。他不但是能够很公开的传讲天国的信息，我们发现呢，他也非常讲话的时候斩钉截铁的把人性的问题给指出来。你看，当他了解到有法利赛人和那些的文士撒都该人都来受洗，圣经怎么说，他就非常不客气，就指着那帮人就跟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他就劝这些人说：“来受洗，可是更重要要结出那个果子，这个果子要跟你悔改的心相称。”因为施洗约翰这个本人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使命感，他的个性是很勇敢的，所以他向人传福音呢，一般都是非常直接非常公开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看到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指着耶稣是谁。在36节，他向他两个门徒说：“看了，这个就是神的羔羊。”没有保留，没有萎缩，施洗约翰直接 告诉他的门徒，他使用的方法是直接的，可以说他是把主介绍给别人，直接的。今天神也兴起了不少人像施洗约翰这种的布道家，早期我们知道有 Moody， 有施布真，有 Whitefield， 近代的呢我们知道有 Billy Graham， 有 Louis Palau， 在我们中国信徒当中里面我们大家都非常认识宋尚杰，那我们现时代当然还有唐崇荣，这个周末就在这里 The Film Center， 那今天下午4点还有另外一场的布道。那这些人在传福音的方面都是直接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们直接在他们的信息里面指出人性的败坏，社会的问题，他们直接劝人要悔改归向神。当然这些人也是很主动的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布道，他向大群大群一批一批的民众宣讲福音。这种通常是办这种所谓的布道会，那邀请教会合作，极力的就是把人请来哈，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有名的讲员来讲信息，然后最后呼召的时候呢，普遍性看到很多人就涌到台面前，这种是我们一般采取的这种布道方法。但是呢，毕竟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物呢不是很多，而且通常越有力的布道家呢有时候是有点个性的，这些人的信息比较直接到肉一点，不客气的。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被台上的人指着他们骂，你们是毒蛇的种类。有些人挺感冒的，有些人觉得教会讲的信息太过针对他们，他们都受拒绝的。当然呢，也有一些神使用的人在那边拼命骂，大家咔咔咔咔在笑，越骂他们越笑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一般不是很有人愿意坐在那里被你指责他是一个罪人，也不是有些人你一呼召他就愿意起来委身不是有些人一信主马上就接出那个与悔改相称的这个果子来，不是的。有一位牧师他解释得非常的好，他说如果你要把50个空的瓶子去装满了水，你会用什么方法呢？你不会把50个瓶子摆在地上，然后呢去拿一大桶的水，然后呢就往这50个空瓶子里面呢上面去拨，拨出去呢就期待这50个瓶子呢通通被填满水，会不会这样？不会的。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拿起头一个瓶子来掐着那个井，瓶子的井，然后什么就去灌水把它灌满了以后呢摆下来，然后再去拿第二个瓶子，然后再去灌水灌满了又摆下来，如法炮制，就把这50个瓶子都给灌满了，对吗？如果就是说拿一大桶的水去往上面一泼，哇，泼出去的时候告诉你有些连那个瓶都沾不到别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能够只靠利用2-3个星期的福音的这种的 program， 或者说是一种周末大型的布道会，然后呢请来有名的讲员，然后尽量邀请吸引一大群的听众，有非常好的音乐诗歌，然后呢都期望就是把开个水龙头，然后向着几百个人呢就在那边拼命拼命的拨水，希望那些水就进到他们的里面。Doesn't always work like that。 在神的国度里面像施洗约翰的人不多，又不怕牺牲，又不畏惧，大声直呼，讲得又有力，斩钉截铁在宣讲神的福音，直接的不打折扣的把主介绍给别人。那其实领人归主也有别的途径，不像他个性的人怎么办呢？所以你要了解也有别的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另外一个人物，叫做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做了什么呢？他去告诉他的哥哥彼得。你看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安德烈的个性呢，可以说是跟施洗约翰是完全呢相反的。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一个外向、很刚强、很直接的人，那比较之下呢，我们觉得安德烈就是一个很谨慎、很内向、很 low key、很低调的人。在圣经里面呢，安德烈这个名字呢，总共出现大概有十二次，但是通常呢，要提到他的时候，都被称为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像我们刚才第一章啊第四十节那边所念的。我们知道彼得是比较出名了啊，彼得在圣经里面被提的大概有153次。每一次我们知道这个彼得都是锋芒毕露，都是排行第一的。那这个安德烈呢，好像就是躲在后面，是一个隐形的幕后人物。但是呢，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让我们知道，毕竟呢是安德烈先遇见了主，然后呢他向自己的哥哥彼得做见证，然后带领彼得去见耶稣，是彼得有机会做了主的门徒。很特别的就是圣经有三次是比较详细的来提到安德烈这一个人，而每一次的那种提到都说他把什么什么人领到耶稣的跟前。我们刚才说过了，第一次他是领了自己的哥哥彼得，第二次呢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在那里呢他把一个什么小孩领到耶稣的面前，那个小孩就拿出什么五个麦饼两条鱼，那五个麦饼两条小鱼就给了耶稣，耶稣就用了这一点喂饱了超过5000人。那第三次呢是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12章那里提到说，安德烈他领了几个上耶路撒冷过节的外邦人，是讲希腊话的人，去见耶稣，这几位外邦人就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啊，明显安德烈有一个本领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把人介绍给主，他可以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虽然他不像这个施洗约翰这样的那么勇敢地站在众人的面前，但是呢他有他的方法，他的这种沉静的个性就使他想到一种比较低调的方法领人归主。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的本领就是把主介绍给别人，那我们想安德烈可以说他的厉害是可以把别人介绍给主。弟兄姐妹，你认为自己是哪一类型的个性呢？你是比较像施洗约翰这样的可以直接的把主介绍给别人，还是你觉得你比较像安德烈，是比较容易的可以把别人间接的介绍给主呢？我知道很多教会在传福音的策略上面都以这个安德烈为范例啊，我们推动所谓的叫做安德烈行动啊 ，Operation Andrew 啊，很多布道家来这的时候，希望教会配合，就是鼓励教会怎么样呢？我们要在一个大的球场、一个大的电影院里面，我们就要举行布道会了，所以请教会里面呢推行所谓的安德烈行动，就学习安德烈一样呢，然后呢就把人呢带到邀请到聚会里面去听到，我们就称这个安德烈的行动，久而久之呢。安德烈行动被提倡成为领人赴会的这个计划，我自己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误导性的影响。让我强调，安德烈并不是领人参加聚会，安德烈是邀请人到主的面前，他不是只是把人请到教堂，请到这个球场。很多信徒以为传福音就是把朋友邀请到教会来听几堂信息，那我的责任就做完了。你不要说我不传福音啊，我有啊，我拼命邀请人家来参加湾啊。他就以为我完成了大使命。我觉得这样就叫做领人归主，其实顶多只是领人归教会。把人带到教会与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完全是两码事情。有些信徒可能努力地邀请人到团契来参加儿童节目，但是他的生活言行，他这个人的家庭见证， 反而是同时把人退出教会，使人背向耶稣。他一面很努力地邀请人来，可是他一面呢，却把别人推出教会去。有时候看这个人谈话的内容，看他信仰那么散漫不认真，看他的态度，看他这个人生活这样的重心，怎么能够看到他是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信仰能够帮助他呢？帮不了他，怎么会帮助我呢？在安德烈的身上有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当他跟耶稣接触之后，他头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他向他的哥哥做见证，他就领他的哥哥去到耶稣的面前。虽然我们都晓得了哈，这个彼得在十个使徒的地位是出众的，都是老大，哈，他在耶路撒冷是为首的，可是谁又想起彼得是由他的弟弟安德烈带信主的呢？我发现今天我们很可能努力的向朋友传福音，向我们同事做见证，邀请邻居到教会，可是我们最不能够影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努力跟别人去传福音，但是却没有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教出来以为是儿童这个 minister 的责任，我们没有把我们家人我们的下一代带到主的面前。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的一生带领了成千成万的人信主，但是在他丧礼的当天，他的大儿子站起来讲了一番很感人的话。他说，大家都知道我的爸爸是布道家，但是呢，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并不是向成千上万的人布道，而是带领了我们家里面每一个孩子归主。这是他名布道家儿子给他爸爸的评语。他最大的成就是把家里面每一个孩子都归了主。弟兄姐妹，你认为你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邀请亲友到教会参加聚会，在家里查经班、姐妹会、周五团契是重要，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停在那里就觉得我尽了福音的责任。你要学习安德烈，他向别人见证什么？我们遇见的弥赛亚了。人家可以从你身上里面看到你遇见了弥赛亚吗？我们要学习施洗约翰一样，把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从跟随他转到带领跟随主，最后不用再跟他了，可以直接跟主了。我们做到这一点吗？我相信在加州人都听过 San Andreas Fault， 久不久就提醒我们摇一摇了。这个地震带呢，对我们造成很多的威胁，因为呢，这个地壳的表面，你站在上面呢，好像平常就很平静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啊，在底下里面有活动的，只要它在底下里面稍微动一动，哇，那个影响有多严重？你到 San Andrea 就是西班牙话翻出来就是什么圣安德烈 Saint Andrew。我觉得。安德烈，你不要轻看他，很平静的一个人，很 low key， 可是啊，只要他动一动的时候，哇，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威力。难怪啊，那位苏格兰人呢，就是把这个 Saint Andrew 啊崇高着，是他们的 patron saint， 他们的圣人。那传说的话呢，他最后去到苏联南部，然后最后呢去到了这个希腊，然后在希腊里面寻到的。其实今天在神国里面呢，需要更多的是安德烈这种人，施洗约翰那种呢一两个就够了，可是普遍性来讲需要是更多更多的安德烈。接下来我们再从另外一个人身上里面来看领人归主的其他技巧。我们提到的这个人是腓力，腓力做了什么呢？腓力呢去告诉了拿单叶，你看44节这边讲啊，这腓力是 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也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使徒腓力呢，又是另外一种不同个性的人。腓力跟安德烈跟约翰都是生长在加利利的，他们是并没有去找跟其他信徒不一样，是腓力没有去找耶稣，乃是耶稣把他给找着的。好，我们看了，比起安德烈来讲，我可以说腓力是一个更隐形的一个人物。圣经仅有这一段很详细记载他向自己的朋友拿单也传福音，在别处的圣经里面你翻一翻，提到腓力呢，一提到他的时候都是把他摆在这个十二使徒的名单里面而已，说腓力出现就是在那个名单上面，可是只有这一处比较详细的说他做了什么。很多信徒呢还把使徒行传的那个腓力，就是利用的力，就跟这个腓力力量的力混在一起，所以提到腓力就以为是那个腓力，所以呢英文都是 Philip 了，但是感谢啊，就是中文呢把它翻成是不太一样哈。那使徒行传那个我们知道是七位其中之一啊，后来呢也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对吗？可是呢指的那个不是我们现在所提的这个腓力啊，可见呢连那个腓力都比这个腓力出名啊。啊，所以在人的眼中呢，那个腓力是什么人呢 ？Nobody， OK， 没有什么人提他的。但是哈，像其他门徒一样，他可能也只是一个渔夫，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没有什么训练，他也不像施洗约翰这样很有力的去那边讲到，他比起安德烈是一个更害羞的人。但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我刚才提到了，当时有几位希腊人想要去见耶稣，其实他们找安德烈之前是找谁呢？腓力。可是呢腓力呢就把这几个人呢带去见谁啊？安德烈。然后呢安德烈呢就带着这群人呢去见耶稣。所以如果把腓力跟安德烈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害羞？可能是腓力，对吗？因为他知道这个弟兄很有这个本领，所以呢我就把他带给他，他就可以有办法呢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去。可是尽管这样，这个腓力跟从耶稣之后呢，他是先跑去告诉他的好朋友拿单也。啊，那个拿单也呢也是一个很有特别的人，他是心直口直的人啊，这个人很坦率啊，很 practical。 他对腓力所讲耶稣背景就起了质疑，他说那撒勒还会出什么好的呢？当然他是很讽刺性的来讲这种的话。我们传福音啊也碰过不少像这种拿单也的，他是 show me attitude 哈，啊，你给我看了我才证明啊。所以呢他对别人所经历的存怀疑，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他绝对不接受。但是感谢神啊，腓力的态度很好，虽然他的朋友是那么样有个性，可是呢我觉得他很有智慧的，从腓力的身上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他三个很重要的态度。第一呢，我们看到腓力向朋友分享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告诉那个拿单也，他说我们遇见了那位印证了圣经所讲的耶稣。有时候啊，信徒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个人的遭遇，比一大堆的布道信息来得比较有力。我们今天活在什么叫做 postmodern 后现代，你发现呢，在网络上面传来传去的东西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道理，怎么能够证明有神，科学跟什么那些东西现在没人看的，现在大家看什么故事见证，哪里发生什么，哇好感动好感动啊，传给十个人啊，什么什么什么一个 news， 哇好感动好感动。现在人喜欢听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人对一说教他就不听了，可是你的故事你的见证他很有兴趣，因为这个是他不可以驳倒的事实。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发现传福音给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挑战。腓力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学习，就是当拿单也有这样的一个质问的时候，他没有跟他 argue， 没有跟他辩。 哦，原来传福音不是把人给说服了，把人给驳倒了。哦，我能够解除你所问的一切的问题，我不行的话，我把你找去找我们长老，他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有些人是为了辩论而辩论的，这些人呢，只喜欢听他自己的意见，他没有心要听你讲的，他只要想听他自己所发表的，他要别人听他的，他不想要听你的。我记得有一次会堂 Martha 哈，跟一位慕道朋友谈福音，我们那个时候在他家里面读大学的时候，在他家传福音查经。那个慕道朋友呢，就问出各种难题啦，上帝可不可以造一个自己举不起来的那个石头，那一类的那种跟逻辑思维有冲突的问题。那过了一些时候呢，谈了蛮晚了， Martha 呢就反问那个慕道朋友，停一停，假如今天晚上我能够回答你所有对基督教的信仰，那些问题我都回答，那是不是等于说你可以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那个人想一想，那并不一定哦。那玛莎说，那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因为我把你都说服了，也不见得你就要做这个决定，对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智慧。有时候别人不一定是要接受我们的信仰，他只是要跟我们来辩。哎呀，感谢神呢，后来那位慕道朋友信了主，参加了 CCIC， 今天还是北区的一个执事，但是我不告诉你他是谁。了解信仰是一回事情，放弃自己接受耶稣做决定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第三，我们可以跟那个腓力来学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不能够回答拿单业的疑问，但是呢，他给了拿单业一个很重要的挑战。第46节，他说：“你来看，他很聪明啊，他学耶稣的啊。前面那两个门徒呢，去找的时候呢，夫子你都在哪里？耶稣说：你来，你们来看啊。他学会了，他现在呢，跟这个人讲起来的时候啊，把耶稣拿出来给我。他说 ：OK， 你来看。”Come and see for yourself. Come and see. 不需要变，不需要在那边呢，简单的邀请， Come and try. 要注意的是，腓力不是邀请拿单业去教堂而已哦，他是邀请他的朋友去到耶稣的面前，去耶稣那里，就如安德烈一样。传福音是真的不需要跟人家太过争辩，更好的方法是挑战别人，挑战所有怀疑者，你自己去探讨，你自己去发现。有人说 come 这个英文字呢是最伟大的邀请，因为他把每一个人都包括在里面了。 come 我们知道英文字母是 C-O-M-E， C 是什么呢？ Children。 O 代表什么呢？Old people， 老人家。 M 呢？ Middle age。 如果都有漏了，他说 E， everybody。 所以所有人都被包括邀请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跟人家说 come， 人家说好我来，你拿出什么东西给人看呢？他来到教会看到什么呢？他去到你的家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你的孩子，他看到什么？ What are you going to give them to see if they do come? 今天一般信徒对领人归主有三个基本错误的观念。第一，我们只是把人带到教会，而没有把人带到耶稣跟前，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努力的向腓力跟安德烈来学。第二，我们以为那些能够很会传福音的是那种所谓的 socially aggressive 的人，那些是非常能够不怕不害羞跟陌生人讲话的人。但是呢，我们今天从安德烈看到，他先从谁？从他的家人开始。腓力呢，他先从他的朋友开始。我们知道安德烈的个性很沉静很低调，那这个腓力比他更害羞，可是两个人却能够可以把别人介绍给主。第三，我们以为传福音要花很多的时间，要懂得很多知识，很多圣经的真理，所以呢，我才可以有能力回答个人各种的问题。但是安德烈只是把他的哥哥领去见耶稣，腓力去挑战他的朋友，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and see for yourself? 传福音有利有效的方法 并不是告诉人我是基督徒，而是被人认出你是基督徒。不要整天告诉人我不做这个我是基督徒，我不抽烟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个我是基督徒。更好的方法是人家认出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不同个性有不同方法可以领人归主，但是重要是什么？要去做，要去做。今天信主有不同的管道，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做了什么呢？施洗约翰呢，他就直接告诉他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就是使徒约翰，其中的一个就去告诉他的家人，把他哥哥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彼得后来呢，成为什么？成为被主好好使用的人。所以他一讲到就是要很多很多人信主。那施洗约翰呢，另外一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了福音书，他写了圣经的书卷，把耶稣的生平告诉别人。所以呢，后来也是很多人看了约翰福音信主的。然后耶稣基督直接去呼召腓力做门徒，腓力呢就去挑战他朋友拿单业，拿单业呢就直接去到主的面前来考究。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每一个管道都不一样，但是请问你我做了什么呢？我们今天是用了什么方法令人归主？不管什么方法，我们有没有去做？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保罗说我们传扬他子耶稣基督是用什么？诸般的智慧，是用各种的方法，然后结果呢，目的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不是只到教会而已。有一位宣教士向一群基督徒分享，这个宣教士呢就拿起一个橘子来问大家，请问你猜一下这颗橘子有多少粒种子？那很简单嘛，拿把刀来切，对吗？切开了就去数啊，数出来15颗。那宣教士呢就拿起这15颗的种子继续问，请问这15颗种子会产生多少粒橘子？